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百年美联储的计划之路，上一位的大佬的名字叫做格林斯潘。那上次我们聊完了格林斯潘，今天来聊一聊他的继任者伯南克。这篇文章同样是来自微信公众号治本社清河社长。2006年，美联储的权杖交给了伯南克，此时危机临近，但包括伯南克在内的多数联储官员对次级危机的风险估计不足。与沃尔克、格林斯潘两位巨人相比，伯南克有点像个小人物。伯南克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自称兼具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但不论其学术成果还是其联储事务，都可以看出伯南克是一位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是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美国深陷滞胀危机，萨米尔森领导的凯恩斯主义示威，斯坦利、费希尔、斯蒂格利兹等经济学家接过了萨米尔森的接力棒，提出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而费希尔正是当时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导师，后担任了麻省理工经济系的主任。麻省理工向全球输送了行长，而费希尔被称为行长之父。伯南克从麻省理工毕业后，长时间在高校任教，其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灵，二是金融加速器理论，这两个领域均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范畴。当然，伯南克长期关注央行的货币事务及政策。2002年，小布什总统提拔伯南克担任美联储理事，这使得这位学者可以直接参与美联储的政策制定。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担任理事的最初几年，伯南克在美联储的存在感很低，因为当时的美联储有一个说一不二的美元沙皇。伯南克曾和米舍金一起撰写关于通胀目标制的论文，二人在论文中强调美联储应该设置明确的通胀目标，同时与市场进行清楚的沟通，货币政策就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伯南克曾多次与格林斯潘提出了对美联储明确单一通胀目标制以及提高政策透明度的主张，但是均未改变格林斯潘。2006年，小布什总统任命伯南克为美联储的主席。这时，美联储、美国以及全世界都坐在了火山口上，只是大多数人并未感知到。很多人想知道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怎么判断当时的经济形势的。根据伯南克自传的叙述，他以及美联储的理事基本上都意识到房地产过热，但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风险。当然，这里的所有人可能要排除联储理事苏珊。苏珊对风险的感知要强烈得多，他推动市场公开操作委员会特地召开了一场关于风险评估的专题讨论会，但是很可惜的是，多数的理事都没能跟上苏珊的节奏。作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承认他误判了形势。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迅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债务负担迅速上升，尤其是住房次级贷款的利息迅速上升。商业银行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息，冒险与次级贷款者签署变动利率的协议，以图将来利率上升时可以获得更多利息。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推高了银行利率，次级贷款者的利息也上升，一些脆弱的贷款者无力偿还利息而违约。2007年，违约的家庭不断增加，达到数十万，并威胁到银行及金融安全。次贷危机爆发了。这时美联储在干什么呢？联邦政府的救市行动要快于美联储。财长保尔森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收购了大量的次级合同，并将其证券化。但这时大量违约的次级贷款合同沦为了独资产，两房曾是联邦政府机构，后来私有化， 但与联邦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美国民众心中，两房存在政府隐性担保。为了保住联邦政府的信用，保尔森选择接管两房。由于保尔森之前长期在高盛供职，市场指责保尔森的接管行为是在为华尔街服务。小布什政府主张商业银行终止次贷合同的变动利率，试图降低违约率，但是市场根本不买账。2007年的年底，次贷危机开始蔓延到金融系统。11月4日，花旗集团披露准备减记旗下80亿到110亿美元与次贷相关的资产。2008年的2月11日，美国国际集团 AIG 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作出预期亏损修正，将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业务损失规模由此前公布的11亿美元修正为 48.8 亿美元。这一损失仅涉及2007年的10月和11月。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开始干预，试图避免爆发金融危机。从2007年8月到2008年的1月这六个月内，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 5.25% 降低到了 3%。2007年前后两年，联邦基金利率经历了过山车。这时，联邦政府和美联储联合帮助摩根大通救助贝尔斯登，接管两房和救助贝尔斯登给市场制造了强烈的道德风险。市场认为，华尔街出身的保尔森和胆小的伯南克定然会救助金融机构。2008年上半年，市场出现了复杂的情绪。伯南克启用了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原则，给大型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但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却对美联储的援助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呢？金融机构担心一旦接受了美联储的贷款，意味着向市场释放危险的信号，就是沦落到美联储救助的地步。但是，金融机构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在这些金融机构当中，雷曼兄弟是一个特例。雷曼兄弟是一家大型的投资银行，收购了大量包括自次级贷款合同的住宅抵押证券。2008年开始，住房抵押贷款的违规风险迅速蔓延到了雷曼。雷曼在第二季度亏损了28亿，向多方寻求收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都不希望直接出手救助，试图逼迫华尔街机构拯救雷曼。到了9月份，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英国巴克莱银行宣布退出收购，雷曼只能宣布破产，总负债超过6000亿美元。2008年的9月15日，星期一，雷曼宣布破产，金融海啸爆发，全球股市暴跌。当天，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捂住现金，不愿意放贷。市场追逐国库券，市场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导致隔夜拆借利率飙升至 6%， 远远超过当时公开市场委员会预定的 2% 的利率目标。当天上午晚些时间，纽联储临时向货币市场注入了700亿美元。这场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美国房价从2006年春到2009年春暴跌了 30% 多。次级抵押贷款严重违约或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比例从2005年的秋季的 6% 飙升到了2009年年底的 30% 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美联储的继任者伯南克的故事跟他的历史。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2008年的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带来的金融海啸爆发，全球股市暴跌。那这场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美国房价从2006年春到2009年春暴跌了30%多，刺激抵押贷款严重违约或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比例从2005年的秋季6%飙升到了2009年底的30%多。接下来的历史世人都比较清楚。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干了3件事儿。一是迅速地降低了联邦基金的利率，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二是救助大型企业，包括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中，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和财政部，为美国国际集团注资大约1820亿美金。伯南克本人也表示，对于拯救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无奈和愤怒。三是以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收购住房抵押贷款和国债，直接向市场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2009年，美联储宣布收购由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担保的总额高达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笔收购规模高出了7500亿美元。此后，美联储加码收购住房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同时，美联储还宣布将未来6个月内收购3000亿美元的国库券。此后，美联储在量化宽松中转而大规模的收购国债。美联储的宽松政策维持到了2014年，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放水。那如何评价美联储的救市行动呢？这是一个难题。量化宽松的直接后果是美联储资产规模、债务规模以及金融资产泡沫大幅度的膨胀，同时贫富的差距恶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联储救市打击了市场公平的规则，阻碍了市场出清，破坏了市场调节机制，实则是恶化了危机。作为大萧条迷，伯南克从学术上完全支持美联储的干预行动。为了降低世人的责难，他特意撰写了一本为美联储行动的辩解，名字就叫做《行动的勇气》。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白之浩的最后贷款人原则以及联储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他在演讲中强调金融监管的事前作用，认为干预是无奈之举。伯南克是一位谨小慎微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是一位敢于与世界为敌的务实主义官员。在滞胀危机时代，沃克尔顶住了全世界的压力，他以强硬的作风控制了通胀，帮助美元重新建立了信用。沃尔克建立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和信用。而格林斯潘作为美元沙皇，也是一个强势的主。格林斯潘长期执掌美联储，但没有明确货币政策目标，同时制造了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这大大提高了美联储的权威，将美元的权力扩张到极致，同时也将美联储的责任扩大化。格林斯潘一言一语，市场都竖起耳朵认真听。反过来，格林斯潘一旦失策，美联储可能万劫不复。不幸的事情发生后，承担主要责任的格林斯潘和美联储遭受了审判级别的责难。作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如履薄冰。这位尚无功绩、尚无权威的新主席，除了谁也不能得罪，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做。这场危机改变了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崛起，而民粹主义改变了美联储。危机爆发后，民众要求国会审查美联储。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像犯罪嫌疑人一样，在国会上面临种种刁难的问题。同时，美联储首次要求召开记者会，伯南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媒体。伯南克承认，他非常的讨厌这种活动。这就是美联储悖论。作为公共机构，美联储必须公开众多的信息，公众有知情权。但是作为市场主体，美联储是交易对手，它有权保留多数信息，以遵循市场的博弈规则。 危机爆发之后的三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耶伦、鲍威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违背了美联储机构的初衷，保持独立性，遵循专业性。反过来说，他们过度的迎合权力与民粹，将最后贷款人沦为了最后的买家。伯南克和耶伦试图改变格林斯潘的神秘主义，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降低美联储与市场的博弈程度，而这么做的目的可以降低美联储来自市场的压力。2014年，耶伦执掌美联储，他终结了宽松政策，实施了温和的加息。这种政策维持到2017年，鲍威尔上台后，在短时间内连续提高利率，一度惊吓到股票市场。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狂喷鲍威尔，多名前美联储主席联名撰写公开信，力挺鲍威尔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然而，2019年股灾爆发，2020年疫情爆发，美联储再次迅速躺平。如果说格林斯潘的货币精英主义制造了危机，那么如今的货币民粹主义正在催生一场更大的危机——工地悲剧。危机后三节推动市场经济走向美联储的计划经济。年轻时的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的成立是美国历史性灾害之一。实际上，他将美联储打造成一把重剑，才是真正的历史性灾害。作为货币发行的公共机构，美联储始终没能回归铸币的使命和货币的本质。1977年，联储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案确定的双重使命，也就是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始终阻碍着美联储干好货币事务。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最自由的法币，也是最直达本质的央行操守。格林斯潘大包大揽，伯南克没有能推行目标单一制。如今的鲍威尔将充分就业置于通货膨胀之前，眼睛盯着收益率曲线控制，婉转的是当年格林斯潘人丑换镜子剩下的把戏。央行千万别想当奶娘，更别想当魔术师。如今的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美联储的计划经济，而美联储计划经济的本质则是货币统治经济，这才是问题所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百年美联储的几位统治者啊，几位美联储主席非常不同的风格，以及回顾了一下历史。那么接下来我们想来聊一聊价格管制，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通货膨胀等等的问题。那价格管制为什么总是失败的呢？这是一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莱蒙湖的文章。二战时期，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物资物价管控。1943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行租金管制政策。旧金山、纽约等多市都开始对市内一部分公寓住宅进行租金上限的限制，要求房租不得超过一定的价格，租金的涨幅也不应超过一定比例，这一价格通常都低于市场价。战时人们觉得定量分配、按券购买、物价管制都是正常的。战后呢，一些国家仍然延续了物价格管制的习惯。战后1946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写了一本小册子《屋顶还是天花板》。在这本书中，他们对照了旧金山市1906年地震后与1946年房屋短缺的现象。结果发现，租金管制带来的房屋紧缺甚至要超过一场摧毁了市中心1300万平方米住宅的地震所带来的紧缺。 在当时，弗里德曼就提出，资金上限政策并不会为难富人，因为租房短缺了，很多人会涌向买房，反而会使拥有住房的人身价暴涨。但是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从直觉上，大多数人支持对房租进行限制。然而，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纽约对租房实施最高限价后，房东和房客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房东宁愿空置自住，也不愿意出租。一些房东将一居室的公寓改为了两居室、三居室，同时不维修，保护以降低房屋的成本。市场上房屋供应的质量会大打折扣，因为租金管制的公寓价格更加低，一些投资商会渐渐买断一栋楼另作他用。很多租客只能住在一栋散落建筑材料、满是灰尘、切断暖气的空楼里。另外，这些信号也会传递给上游的开发商，开发商会降低承建出租房、商品房的数量。长期来看，市场上的出租房以及优质的房屋只会更加短缺，而同时租房需求没有减少，那么房租价格只会更贵而不是更便宜，普通人越来越难租到房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管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打击了供给，包括供给数量减少和供给质量降低。假设今天一道命令限制市场上所有的面包都不能低于一元，那么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第二天市场上售卖的面包会少了一半。如果市场上还有面包增加，那一定是成本低于一元的劣质面包。所以价格管制也会带来大量的资源闲置和浪费，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面包的价格被管制之后，大量的面包店、面包机以及面包师被闲置，而原材料及面包机只用于生产劣质面包，可口美味面包在市场上绝迹，想吃的人却买不到。如果国家的价格执法力度严格，价格管制带来的商品短缺就会引发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这无疑增加了监管成本和交易费用。假如国家价格执法力度不严格，价格管制会引发黑市交易以及权力寻租，这就增加了交易风险和司法腐败。战后，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公差出行欧洲，他们发现价格管制几乎无处不在，但管制力度影响着市场的形态。斯蒂格勒对此有段经典的评价，就是英国人遵守国王制定的法律，也就是管控物价，因而物资短缺。法国人不遵守法律，黑市发达，物资不算紧缺，而美国人只遵守正确的法律。黑市就是价格管制催生的一种迂回市场。价格管制引发商品短缺，这促使人们冒险进入黑市。二战后，欧洲管制燃料价格引发短缺，普通市民、小企业主、小商店店主、批发商乃至政府官员无不涌向黑市。黑市组织者及商品供应方不得不向政府贿赂，双方某种程度成了合谋方。寻租的成本最终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消费者在黑市中不仅要承受被欺骗、违法的压力，还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在纽约房租管控的案例中，一些房客不得以贿赂房东的方式来让自己有安稳的一踏之地。但是问题的根本并不在黑市以及黑市的组织者，而是价格的管制。在错误的法律下，正常的市场沦为了黑市。以上概括起来，也就是价格管制打击了市场的供给，引发市场短缺，催生劣质商品，导致资源浪费，抬高市场价格，催生黑市交易，提高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水平，甚至会引发权力寻租、司法腐败与社会危机。不过，直到70年代的美国爆发持久的滞胀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价格管控的恶果了。最初，尼克松政府、卡特政府试图对物价和工资实施管制来压低通胀，但是价格管制的后果是通胀肆虐。这时，弗里德曼利用他的价格理论给联邦政府和市场反复上课。通胀的恶果和价格理论的传播，让人们对价格管制有了正确的认识。 如今全世界对价格管制基本持否定态度。在自由市场中，弗里德曼将价格置于核心的位置，价格成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哈耶克认为，价格可以将市场分散的信息组织起来。张五常称，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价格机制的具体逻辑是什么呢？价格将自由市场中的个人权利分散信息供需双方按照成本与收益的原则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其具体逻辑就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价格的三个功能：信号、分配与奖励。价格如同一个信号灯，需求方依据该信号判断购买什么，购买多少，什么时候购买。同时供给方也以此判断供应什么，供应多少，什么时候供应。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价格，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供需双方需自愿选择，自由交易，实施资源最优配置。价格将各种不同的商品与资源分配给各自用的最好的人手上。对成交价格预测更准确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预测不准的人则损失收入。这样的奖惩机制下，会激励供应方在价格上涨时增加供给，需求方则减少购买。遵从价格机制的市场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二战后，德国的经济满目疮痍，由于长期战争、价格管制、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严重，旧马克一文不值。美国的香烟却成了坚挺的货币，在猖獗的黑市中，许多人费力地弄到香烟换取面包和黄油。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艾哈德信奉欧根的自由价格思想，推行货币改革，同时放开物价管制和贸易管制。在艾哈德通过电台宣布一大批商品取消价格管制的第二天，大量兑换完新马克的市民走进超市，惊叹不已，因为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堆满了货架，仿佛从天而降，商品奇缺突然消失。为什么呢？这恰恰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之后的良性循环。当政府放开控制，预期价格上涨，预期价格上涨信号迅速传递到供应方，在利润的驱使下，囤积在边境的数以万计的商品一夜之间填满了德国超市的物价。由于商品供给弹性足够强，物价还没来得及上涨就已经被海量的供给给平抑，这就是价格的信号和奖励功能在发挥作用。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人们不再被迫选择劣质的商品，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成本、收入与喜好选择最优的商品，这就是价格的分配功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在空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接下来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以望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与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